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学习希伯来书第七章。这章比较难讲，因为有很多教义性的东西，所以我感觉讲这章的时候，有点像是时空穿越了，回到未来。那么现在就请大家一起跟我来穿越。我们第一次穿越的话，会返回到创世纪。到创世纪先来讲这件事情。那我在门徒课提到过，以色列本来是一个不存在的国家，神为了要创造这个国家，就先开始选召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亚伯拉罕。当神传达亚伯拉罕使命之后，他接受了神谕，开始踏上了一段新的移民的旅程。第一站呢，他就前往一个叫做希伯伦的地方，然后在那里定居，并且在橡树附近建立了自己的家。后来就是在那个地方爆发了一场战争，有五个国王对抗四个国王，一起打了一场混战，在圣经上被称为四王五王交战，分别他们是索多玛王、俄摩拉王、亚玛王、西扁王、比拉王，然后 PK 那个以兰王、哥印王、士拿王和以拉撒王。在战争当中呢，正好这个亚伯拉罕的侄儿他当时住在索多玛，所以索多玛人当时被这些王所掳走了，包括他们的财物，包括罗德的这个资产，还有他的人都被这些敌人所俘虏了。那亚伯拉罕当时为了把罗德救出来，就带领了自己家里的318个仆人跟这些王作战，最后把这些诸王的队伍都打败了。那么在他们分战利品的时候，因为索多玛王想要感谢亚伯拉罕为他们打仗，所以他请亚伯拉罕保留打仗得胜获得来的财物。但是圣经上说亚伯拉罕拒绝接受任何东西，因为他相信他的得胜不是靠着他自己的能力，而是靠着神的恩赐，不是靠着他自己的能力获得的。所以14章还记载着一个比较特殊的事件，他说在那个时候跟索多玛王一样出来迎接亚伯拉罕的还有另外一个国王，这个人呢他叫做麦基洗德。14章说麦基洗德是一个大祭司。那么麦基洗德出来给亚伯拉罕祝福的时候，亚伯拉罕领受了他的祝福，还把自己财物的10%拿出来献给麦基洗德。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一个比较正直的人，他打胜仗想要感谢神了，所以他献祭给神。但是通常献祭不是直接献的嘛，但是这次他不是哦，他是通过一个先去尊荣一个叫麦基洗德的人，然后间接来尊重神。而且这个麦基洗德圣经上说他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物，圣经描述说当时他是一个地区的国王，他除了叫做麦基洗德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平安王。更神秘的是这个人好像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没有父没有母没有亲属，也没有人知道他是从哪里来的。当他收了亚伯拉罕的这个献祭和奉献的时候，他就给亚伯拉罕祝福。那么其实这里在指代人和神之间，如果要沟通的话，如果需要祝福的话，是需要存在一个第三者的。而这个第三者当时圣经给我们的看见，他是一个非常神秘的，没有父没有母，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而且他的名字叫做平安王。这是我们从希伯来书第七章，然后第一次穿越到创世纪14章，然后来看这方面的信息。好，现在大家跟到我进行第二次穿越。我们这次再穿越的话，会穿越到亚伯拉罕的六代子孙，也就是几百年之后，亚伯拉罕几百年之后，摩西跟亚伦的时代。我们读出埃及记都知道，当时神任命摩西被领袖，然后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的职责呢，主要是处理人呐、神，还有以色列这个国家，还有这个律法、这个制度方面的一些问题。那么，神接着又任命亚伦，就是摩西的哥哥为祭司。那么祭司呢，主要是处理人罪、敬拜还有祝福这样的一个事物的问题，所以他们的职能是不一样的。摩西就像是一个君王一样，然后亚伦的职分就是祭司。那么以色列人的这个祭司制度是在这个时候正式被设立的。 那为什么上帝的国度需要一个祭司的制度呢？圣经告诉我们啊，是因为亚当跟夏娃犯罪了以后，造成人与神之间是有隔阂的。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是全然圣洁的，因为全然圣洁至高的造物主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接近的，所以上帝在地上设立了一套非常严密的仪式，以确保他的百姓，他所选召的人可以有限度的接近他，但是呢又不会因为人自己的罪和污秽亵渎了上帝的荣耀，以至于他们死在上帝的威严下面。所以神在以色列百姓当中设立了一个支派，叫做利未人支派。这些利未人呢，他们是没有工作的，然后也是没有土地的，也是没有财产的，因为上帝说他们的工作就是服侍上帝，他们的土地、他们的财产、他们的奖赏就是上帝本身。所以利未人的职分通常是按照出身来继承的，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是利未人家的孩子，如果你爸爸不是利未人，你是没有资格做祭司的。那么在利未人里面地位最高的那位，权力最大的那位，就叫做大祭司。关于大祭司怎么进圣所，一年进一次，怎么服侍神，那 Pastor Daniel 讲的也很多，包括他们穿什么衣服啊，有哪些细节啊，我们在旧约里面也看到很多的描述。那大祭司是做什么的呢？因为在旧约时代，如果老百姓啊，神的老百姓要得祝福吧，你一定是要通过祭司为你祷告，你才能蒙福的。还有就是大祭司他会保存神的话语，来教导上帝的百姓认识神，通过神的话语认识神。他们也审判，就像是审判官一样，他判定什么是圣洁的，什么是不圣洁的。比方讲一个人他得了大麻风，对吧？他这个如果大麻风恢复了以后，他是要到祭司那里去给祭司看，大祭司看说，哎，我的这个大麻风好了，那么祭司就说你是圣洁的了，你可以回归到百姓当中来，你不会被隔离。祭司还有这方面的工作。另外就是如果你百姓犯了错或者犯了罪，你是要到祭司那里献上你的财物的。在古今东的时候，他们所谓的财物就是他们的牛啊、羊啊、鸽子啊，基本上就是他们所养的这种牲畜。然后他们献上这种他们所用的财物，是通过祭司去到上帝那里去认罪、去承认错误、去道歉，然后呢，确保上帝会继续的赐福给他们。所以祭司这个职分的作用，基本上是被神用来祝福上帝的百姓的，它起到一个桥梁的作用。所以我们经常说祭司是中保。好，那我们讲了这么多，这些献祭啊、祭司啊、麦基洗德跟我们今天的人有什么关系呢？为了方便大家理解这方面的信息，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次去以色列的一部分的心得，希望大家能够更清楚一点。那我们六月份不是去了以色列嘛？到2023年啊，就是现在他们的社会，你可以看到犹太人里面有比较开明的、开放的，他们自己称为是世俗化的犹太人。那这批犹太人呢，他们在安息日他们是会工作的，他们也不见得会守安息日。然后婚姻上面他们不介意娶外邦人，什么亚洲人、外国人都可以。然后你在他们面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甚至如果你跟他关系好一点，你奉耶稣的名帮他祷告，他都是不会太受冒犯的。所以这部分的犹太人是叫做比较开明的现代派的，他们叫做世俗化的犹太人。那相比世俗化的犹太人，还有一批是比较保守的犹太人，他们基本上是比较严格的，会遵行这个旧约里面的律法。比方讲说娶嫁，他们就一定会娶犹太的妻子或嫁犹太人的丈夫，而且外邦人在他们看来是很肮脏的，是不圣洁的，因为他们的思想还在沿用这个旧约的这个思想。所以你如果在电视里或者说是在国外，特别纽约也挺多的啊，欧洲也挺多的，你看到那种戴黑色的高帽子，好像这个魔术师帽子一样的一些犹太人，然后穿的是那种黑色的西装，很热的天他们也会穿黑色的西装，然后在他们的耳鬓啊，就是耳朵旁边的那个鬓发 那个地方会留一些这种卷卷的小辫子。这部分的犹太人呢，他们是比较保守派的传统的犹太人，当然不光是戴黑帽子的，戴黑帽子是因为我听我们的犹太导游讲说，是因为他们是从东欧回去的，所以还保持着，从东欧回犹太的，所以他们还保持着这样的一个传统。那在以色列当地的话，不是这样穿着的人，他有可能也是比较保守的传统的犹太人。那像一些比较传统极端的，他们的孩子后代都是不学这种数学啊、科技这样的课程，他们都是没有的，所以他们的谋生基本上都是靠做生意。那在这部分比较传统的犹太人的信仰当中，他们还是存在这个拉比祭司和大祭司的体系的，而且他们认为说，除了犹太人，世界上没有其他人有资格可以向耶和华神献祭，因为耶和华神是犹太人的神。所以现在2023年了，当我们去以色列旅游的时候，其实我们还是会感到非常浓厚的宗教的气氛。传统的犹太人几乎每一个人都会拜神，而且会极其敬虔的拜神。我们可以想一下啊，如果说我们回到2000多年前，你跟别人讲耶稣是他们的大祭司，是所有人的大祭司，这样的信息会多么的冒犯当时的犹太人。所以犹太人是非常难以信耶稣的。那么希伯来书成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向犹太人解释说，整个第七章你可以看到他在解释说，你看吧，这个祭司制度呢，它其实是从创世纪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那个时候亚伯拉罕你们的祖宗的时代，就通过跟麦基洗德献祭这件事情就起了一个头，然后呢，才在几百年，这个摩西跟亚伦的时代被展开，因为是在摩西跟亚伦的时代，祭司制度才设立的。后来呢，又在以色列立国的时候，在大卫王的时代被重新的重提来兼顾，因为诗篇110章4节上面有说，耶和华起了誓，就绝不反悔。他说，你永远做祭司，是照着麦基洗德的体系。那最后呢，在新约的时代被应验，然后在希伯来书被解释出来，这就是先知们所预言的耶稣基督的来到，他将成为永远的祭司，因为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血统成为祭司的。麦基洗德就是那个无父无母无亲属，但是可以给人上帝祝福的那个人。而且呢，他也配得犹太人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献祭的那个麦基洗德，他就是和平之君的预表，和平之君耶稣的预表。那另外方面，七章也跟犹太人解释说，祭司的地位不是属于只属于亚伦的后代，因为亚伦的祭司的地位只是暗示了未来的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的那个时候，耶稣的影子其实他像手指一样指向了主耶稣基督。那为什么神呢要跟他们做这样一些解释呢？是因为在传统的犹太的敬拜当中，他们的敬拜只被限于在一个物质的圣殿当中。就是我们今天会说，我们真的敬拜神是在基督里面，是在圣灵里面，用心灵和诚实在敬拜。对犹太人来说，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的，因为在旧约里面，圣殿意味着与神同在，意味着犹太人是与众不同的。如果你说他们的神是随时随地都可以被敬拜的，而且被任何人敬拜的，那么你把这个圣殿制度的废除，就等于废除了他们的信仰。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这么的受冒犯，当你提到耶稣所传达的信息的时候。那比方我们这次去以色列，还看到很多人在哭墙那边祷告，他们穿着比较保守的衣服，黑衣服，然后祷告完了以后还很虔诚的，他们退着出去，你知道吗？就像有的时候我们在那个佛堂里面看到很传统的这种拜菩萨那种人，他们完了以后，他们为了显示他们的尊敬，他们不会转身离去，他们是会退着出去，而且在祷告的时候，他们会前后摇动，就是摇得很厉害。然后我们去当地人跟我们介绍说，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是会被圣灵所充满。 所以，耶稣在新约的每一个教导来说，对犹太人是非常挑战的，对他们来说是非常要命的，因为他们不知道，神给自己的百姓预备了更好的敬拜场所，就是在圣灵和基督里面的敬拜。这个圣殿呢，它一方面虽然它的确是在旧约时代象征着神的同在，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限制了犹太人敬拜神。一来是因为他们只能到圣殿与神相交来敬拜神；第二来就是除了大祭司以外，普通的犹太人，哪怕普通的祭司，你就算来到圣殿，你也没有办法直接进入至圣所与神相交，所以他们是借着这个祭司献祭来与神相交的。那就更不用提现在圣殿已经被拆毁，现存的这个以色列耶路撒冷境内圣殿遗址的地方，是已经被穆斯林改造成这个他们的这个穆斯林信仰的这个聚会的地方，所以只剩下这些残垣断壁的点点滴滴。但是，整个新约在启示我们说，末世已来到的时候，这些拦阻人亲近神的东西都要被废除。但是犹太人不懂啊，他们还在拼命的保护这些拦阻他们真正来到神面前的圣殿，就是因为他们想要维系他们这个宗教和民族自信这方面所必须的。那这是犹太人的问题。那我们讲了很多犹太人问题，你可能会问我说，这跟我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呢？另外一方面，希伯来书对基督徒的解释是，当亚伯拉罕向麦基洗德献祭这件事情重要，之所以它重要，因为它是真正意义上第一次全世界范围上的基督徒通过耶稣向上帝的献祭，并且和上帝和好，并且可以接受上帝的祝福。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利未人还没有出现之前，是发生在整个犹太献祭制度存在之前，所以神是想通过希伯来书的解释，同时也安慰今天我们的基督徒，耶和华独一的真神，不光是犹太人的神，也是我们的神。好像说的我们是很值得骄傲啊，很自由，对吗？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自由，好像我们没有问题。其实也不完全是这样子。我们作为基督徒，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很容易割裂的来看圣经，因为现在的基督徒你去以色列朝圣的时候，就是我们这次，至少我们这次去看到的时候，看到很多的基督徒，所谓的基督徒，犹太人是把这个东正教的信徒、天主教的信徒和新教的信徒都称为基督徒的，所以我们这次去朝圣的时候，看到这些拜耶稣的，里面有东正教的，有天主教的，当然也有我们新教的，他们非常虔诚，他们跪拜石头，就是那种好多基督徒啊，还把他们从家乡带来的这种什么十字架的项链装饰啊，放到那些圣经上面曾经出现过的这种遗址和石头上面来回的摩擦。所以耶路撒冷古老城里面不是有十架苦路嘛，一共有14站。我们还看到很多的基督徒，他们用毛巾去擦这个被传说当中耶稣曾经摸过的地方，就是仿佛想要擦一点这种很神圣的元素带回家。在一些比较重要的景点呢，你还会看到有人会往这个景点里面扔美元呢，好像就是在打赏一样。有些是扔祷告的纸条的，把自己祷告的内容写在上面扔，然后扔在这些遗址上面。还有一些信徒，他们会在教堂里面点一盏一盏的油灯。这一切给人的感觉啊，好像当时就是把我们带回了这种传统文化佛教里面的感受。你不是弟兄姊妹，你就是你能看到人们，哪怕是基督徒的信徒，他们为了追求这种至高至圣的祝福，一直在用各种的方法去寻求。这个时候我们需要非常的清楚主耶稣基督的教导， 在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里面，耶稣说他跟撒玛利亚的妇人说，因为当时撒玛利亚的妇人就是问耶稣，我们在哪里拜神呢？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然后约翰一书四章四节说，小子们呐，你们是属神的，并且胜了他们，因为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弟兄姊妹，我们得明白神是住在我们里面的，他不是住在外面，不是住在圣殿。如果我们现在还敢轻忽自己的言行和心思，那么证明我们现在对这样的一个真理真的认识的不够。还有就是另外一部分的基督徒的问题是，可能是我们把在基督和圣灵里面的敬拜看得太过为看得太过这种理所当然了，所以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可以无所谓的啊，网上看一看，看一看手机，聊聊天，聚会迟到，懒洋洋的，有的时候去，有的时候不去。所以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出去走一走，看一趟世界蛮好的，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激励，激励我们发奋，就是我们这唾手可得的祝福和神的同在真的是太宝贵了，那是众人求而不得的，那是众人都在乱求的，那是众人被限制的。但是今天我们能够像今天一样自由的在基督和圣灵里面敬拜神，是因为耶稣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真的是要求神开我们的眼，明白这个宝贵之处。就是在约翰福音二章十九节，耶稣说他们拆毁的这殿，他三天之内要把它建造出来，这殿就是我们的身体。所以今天在最后希伯来书第九课第七章这样的信息，想鼓励大家，这殿就是我们的身体，住在我们里面的比外面的更大。我们作为基督徒有这样的自由，但是不要轻忽这样的恩典，行事为人都要配得上蒙召的恩，好吗？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下节课再见，一起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让我们认识到你是最大的造物主，今天住在我们最卑微的人的里面，这样的一个 paradox 一个吊诡，让我们感到我们为你的创造，为你的救赎，为你的祝福何等的惊叹。世界上最高的与世界上最卑微的竟然就这样结合在一起，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还不明白这样的恩典的教训，以至于我们轻忽这样的恩。主啊，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的宝贵之处，让我们在行事为人的时候，让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都能想到说，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上的一切都要大。主啊，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福分，让我们能敬拜你，亲近你，也求你真的是把我们的思想，我们的信仰归正，带回到符合圣经教理和教义的一个方向，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拜的是用心灵跟诚实在我们里面所敬拜的那一位。以上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